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那我是主持人 Michael。我们今天呢，就是邀请到目前在科技业担任 Data Scientist 的好朋友 Andy Chen。那 Andy 呢，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自己一路从银行业转换到科技业，甚至到后来他创立了他自己的这个 Career Coaching 的这个公司，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些辛酸血泪。那我们就是是不是请 Andy 先做一下简单的这个自我介绍呢？
好，Michael 你好，各位朋友好，我叫 Andy。就像 Michael 说的，我是本身是那个在上市公司，在科技上市公司里面当那个 data scientist。然后当在那个我做那个 data science 之前，其实我是在那个金融的行业里面工作的。然后就是中间就发生了很多小故事吧，然后后来就决定要跳进去那个 IT 行业里面，然后到后来就是觉得我从那个金融转成去那个 IT 的那个经验其实蛮有意思，然后也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去跟朋友跟其他人分享，还有就是让他们去更了解那个怎么去像我一样去从 IT 转过去那个金融转过去 IT。所以就开了一家小公司，就是专门去帮那些朋友去做那种的转行，特别是focus 在那个留学生那边的。
嗯，对，那 Andy 呢，其实经历过很多，然后其实我们就是在聊私下聊天的时候，他说其实他觉得自己蛮生不逢时的，就是他一毕业的时候其实就遇到金融风暴，然后马上就有很多的就是困难嘛，然后进入金融业也好，或者进入到别的地方。那想问你，当初你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怎么调整你的心境，然后怎么会一开始想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工作呢？
对，其实就像我跟你在那个节目开始之前，也跟你大概讲了一下我的故事。我觉得如果今天我给邀请的过来去分享我的故事，是说我不会说要跟你讲什么我在 IT 或者是 Data Science 有什么成就。其实我觉得这里那个西雅图已经有很多人可以跟你分享这些故事。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的那个背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是怎么样从有一些像你说的生不逢时的那个感觉，然后怎么样去在哪里跌倒，在哪里再站起来，然后重新上路吧，是这样子。反而我就从一开始那个心态上就是真的感觉很差，到后来觉得其实你心态怎么样都没人会帮到你的，那你还不如就是正面一点去面对，对不对？然后就是对，所以就是从像我刚刚说的，从金融行业，就是我本来是做 teller 的，然后后来就是发现自己原来没有很喜欢那个工作，然后后来还因为 teller 嘛，那个你那个钱柜就是每一天都要去 balance 好，对不对？然后我就是连续两次都是差了两个 penny， 就差点给人家 fire 掉。所以我就后来就是觉得原来我读了那个十几年那个金融经济类的那个学问，然后原来才发现自己是完全不喜欢干这一行的，然后才开始去转行。就这个就是我人生里面第一个波折吧，就这样，就你可以这样讲。那时候其实我心态真的是很差，就是想想，就那个时候是我刚毕业第一份工作，然后也后来那个结果就是这么的难看，其实是真的很不好过。但是后来就慢慢的觉得，当你想想，特别是我们留学生吧。自己过来出国，然后你如果自己放弃了那个生活，放弃了那个工作，就没人会管你，没人办得上你，所以就还是决定要重新站起来，然后再找那个其他的出路吧。然后就是这么巧，就是在华大他们刚刚第一年就是开了一个 master program， 就是做那个 computational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所以后来就是它变成是一个华大一个挺受欢迎的那个 master， 但是我那时候是第一届，所以就是那时候他们那个 那个要求没有很高，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挺幸运的，只是进去然后在里面学了很多那个关于电脑的知识，因为它是教你怎么去用 coding 去分析数据，然后怎么样去把那个数据 present 这样子，就是那些都是后来对我那个 data science 挺有用的。所以就那时候读了那个课，然后就是很幸运的就进去我人生第一家上市的科技公司里面工作，然后就一直干到现在，就是这样子。然后中间我跟你讲过的很多小故事，但我可能就先交给你再继续讲下去。
嗯，没问题，没问题。然后在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因为你从金融业然后转换了过去，然后你也调整了心态。那其实你那时候你做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是你跟我说的是 self reflection 嘛，就是你开始去跟不同的人，然后跟不同的行业接触，然后你开始就是慢慢摸索出到底你自己的脉络是什么，这个过程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你在这里面是因为这样子去你去念的书吗？还是说是你念了书之后，然后才又认识到这些人，然后才开始慢慢改变了你自己对于这一切的心态？
嗯哼，对。其实从就不管是我那个毕业之后，我刚刚讲那些事，其实再继承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一方面挺好，就是说我很喜欢去认识新朋友，然后就是特别是那些前辈吧，就是毕业了好几年的话，是说在那个不同行业里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的那个前辈们，就是去跟他们去打交道，然后就其实我本身就说，诶，如果不做金融的话，我会去看别的，比如说那个会计类的，我其实会有感兴趣的，甚至是后来其实我对于 marketing 也有点感兴趣，所以我就什么东西都想就是去接触一下。那后来就是觉得，诶，其实我还是比较我会有就像你说的 self reflection， 其实我会问自己说。到底在我的 priority 里面，到底什么东西我是比较感兴趣的？其实老套一点讲说，哦，你有什么梦想什么的，其实的确那些是对的。但我后来跟自己很坦白的讲说，你认为工资还是比较重要。对，所以我就觉得OK， 那我就看一下到底如果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好的薪水的工作是能做什么？那在西雅图就是比较明显就是做IT 类的会比较吃香一点，所以后来就开始慢慢的去钻入那门，然后就回去刚刚我讲那个故事，就是进去了华大，回去读那个 master program，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慢慢的转过去。然后心态上其实我觉得 be flexible， 我会这样讲，其实就是我常常会跟朋友讲说你在你的人生里面分配你的时间，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需要很要努力工作是当然的，但是我会觉得 life balance 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就是说我会把 50% 的时间放在那个工作，然后 50% 是放在 personal time， 但是 personal time 其实我对我来讲要去学点东西，就是你专业以外的东西，就学那些东西也是一个 personal time。其实我后来就发现，我是从那一方面那个 personal time 去挑战自己，然后也去学习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后来我就慢慢觉得，其实一开始因为很多朋友都问我说，你怎么可以从那个金融改了去那个 IT 感觉好像很容易？我说没有很容易，其实坦白讲，就是我那些 personal time， 其实我不只是就是玩，就是喝喝而已，我是会去比如说听一个喜欢的 podcast， 或者是说甚至是去做一个比较基本的 coding courses 这样子，然后就慢慢的挑战自己吧。然后后来其实也因为这样子，我会发现比如说对于那些真的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东西，我是真的没有很感兴趣，而且就是没有很厉害，所以后来就是把那一块就丢掉，然后后来就慢慢觉得，原来那个统计类的那一块的 coding 我反而会做的比较好，所以我就是慢慢的偏向那一边方向去走。那你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说 personal time 你怎么去利用它，然后怎么去找那些你去摸索自己到底有什么东西你是感兴趣的，我觉得你是挺好的一个实践的利用。
等于说你还是要就是抽丝剥茧嘛，就是刚才你讲的，就是捋一捋你自己的 personal priority， 然后慢慢慢慢 drill down 到说 哦，我今天可能比较有兴趣的可能是个大方向，资讯业或者 IT， 因为讲很白嘛，就是要糊口嘛，要先活得下来才有办法讲什么梦想什么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然后你又再慢慢的就是一层一层转 ，OK， 这里面有很多嘛，然后 programmer 啊，然后有写这个 data 的东西，然后你慢慢发现，哎 ，data 比较适合你，所以这个转换，然后到这样子的这个抽丝剥茧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在科技业看到的这个现象，跟你在金融业看到的感觉，你觉得好的跟坏的各是什么？就是说，金融业有哪些好的地方，然后科技业有哪些好的地方？那当然，科技业有哪些不好、比较不好的地方，跟金融业有哪些比较不好的地方？你自己看到你的经验。
那可能虽然讲那个我自己理解的金融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你听到口音的知道我是香港人，然后香港其实那个我们金融的那一块领域还是挺多挺大的一块专业在香港，然后也是挺成熟的一个行业。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对他们印象挺好，就是从小就觉得当金融类的你可以去做投行，或者是说你可以去做银行，那些都是因为他们体系是比较有规律，就是我本来人就比较喜欢那些比较有规律的那个那个工作，所以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挺感兴趣的。那后来我发现原来跟美国就是有点不一样吧，特别是我那时候是做银行，我在美国做银行，然后我发现其实我可能也是因为转型了吧，那时候银行业就是会比较偏向多一点 sales， 就是你要卖产品啊什么的，然后我发现其实那些就不是我喜欢的东西。虽然就是他，我觉得我另外一点，他还是跟我想象的一样就是我进入那个银行的时候一样，就是说他还是挺有规律一种工作，好像那一方面还是挺好的。如果是那个 clocking clock 到九点到五点下班这样子，你喜欢这样的感觉，下班完全不用再想东西，其实银行还是能做到这样子的所谓的 work life balance 还是可以的但他就是后来我觉得他就那个。这个整个行业有点改型了吧，所以就没有我想象的这么比较有那我本来想象到的那个感觉。然后跟他比起来的话 ，IT 其实坦白讲就是真的差很远。就 IT 首先就是它是很 flexible 一份工作，就是你好听一点就是说你几点钟上班，其实不要太过分也 OK。那也不好听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很多同事都是做 on call 的，就是说他可能每个月可能每几个月可能要有一两周时间，你要就是 24/7 基本上就是要 stand by， 然后对就在上班，比如说可能突然半夜你那个 database 它坏掉，那你就要起床去梳理，就总会有这样子的循环。然后就是。就算你不算那些 on call 那些的人，你比如说我自己 data science， 因为 data science 其实我们很大部分时间都要写 paper， 就是你老板给你一个题目，你要去做一个 research， 然后你做完那个研究以后，你就要去把它写成那个所谓 research paper， 有时候是很 formal， 就是有点像 academic paper， 有时候也会比较 informal， 就可能就是像一个report 一样的去写。都有，然后那个所以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本身英文也不是我第一语言嘛，所以就是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写 paper 是挺困难，然后我很多时候可能要写到半夜两三点这样子才能睡觉，其实也有它不好的地方。但我觉得后来我在 IT 做了已经有八年了吧，然后在八年时间里面，我慢慢发现其实我还是比。如果要再选择的话，我还是比较想去做 IT， 因为它会允许我很多 flexibility 去产生一个同一件问题，你可以去用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方向去解决问题，然后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自己会训练自己的独立思考，然后也会顺便的去让你会你会突然慢慢的觉得，哎，原来你想到了一些 solutions， 比你想象的影响力对于公司影响力会比他本来想象的大。然后如果你是把握到智慧的话，其实你将来可能你特别是在上市公司里面工作的话，你可能 你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熟人可能就是在那个外面会看得到，其实那种成就感就是我觉得在银行业里面可能会找，应该很难会找得到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的确是对我来说是挺难得的，然后我也让我更加相信 IT 其实才是我比较喜欢的行业。
嗯，就是同时它能够兼顾就是你的一个 sense of achievement 吧，就是有点像成就感这样，就你解了一个问题，诶，你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解这个问题，然后你又能够去找到一些不同的解法，然后让你觉得诶好像每很新奇，然后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发现的这种感觉。
对。
嗯，这确实是蛮好，但是相对科技业坏的地方就是前一阵子嘛，就是大家都知道在科技业大家都很害怕，就是一个大刀砍下来，哇，哗啦啦的一堆人就不见了。那这个东西你有经历到，所以你自己的体验是什么呢？
对，然后对啊，就其实我做些行政专员在那个西雅图的公司里面，就是砍的比较厉害的公司，然后整家公司砍了大概10000多人，我记得好像是。然后我那个组是比较受影响的比较大，因为他的那个裁员的那个是根据他把你做那个部门到底他是有没有为公司赚到钱还是没赚到钱，他就是根据这一块去做那个裁员的决定。然后比较不幸的就是说，因为我的那个组就是本来就是不是用来去赚钱的，我们都是去控制成本的。对，然后来我们是砍了大概60%的人就走了。然后我那个组我特别对，然后其实对都挺惨的，因为不只是我们自己，其实因为 data scientist 嘛，其实我们有合作的 program manager， 然后他们更惨，因为本来很多东西要 launch， 然后我们不见了，那怎么 launch 就是没办法。他们后来就是我听说他们就找了一些 BI， 就是跟我们做的东西有点不一样，就是没有那个research base， 但是你要勉强他们去做我们的东西还是能做得到的，就找他们去替代那些 data science 去做，其实还是能做得到的，只是那个结果会比较难做，然后那个 efficiency 会差很多，所以那些 program manager 还挺惨的。对，然后其实那个就像我说的也回去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我人生其实没有很顺，然后但我最终还是比较糟一点，就是说在哪里跌倒我在哪里起来。其实我从那个我们公司是3月份就 officially 裁员，然后他们1月份是跟我们讲我们要裁员了这样子。但是在之前就是10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有那个风声，就是很多人在讲有可能会裁员啊，怎么怎么样。然后还记得那时候还在旅游，就在外面，然后看到那个新闻，其实很不好过，因为其实我已经感觉到，如果他是有 criteria， 就是根据你的那个部门的赚钱能力去砍的话，那我肯定走不了。所以我就那时候已经是有点担心，但是像我一直说的，就是你其实特别是一个人在外面，你如果你没自己不去做那个 worst case scenario， 或者说去准备好怎么去面对那些事情的话，没人会帮到你。所以其实我有点那个焦虑了。可能几天吧，然后就开始就是在想然后去怎么去准备 What if 那个裁员真的排到我身上的话怎么做。然后后来其实我问自己说 OK， 所以现在到底第一个受影响的是什么，然后那很明显都是那个 financially 那个状况怎么样，然后就算了一下 OK， 那就看控制一下成本呢，然后就发现其实房子可以把它租出去，然后自己搬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里面住，然后这个帮我省了很多钱，然后这个就是其中一点要做。然后还有就是说那个其实我很多那个跟我一样给裁员的同事，他们其实第一件事就出去旅游去玩了，那其实我反过来就是我就马上就开始在找工作，因为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环境，其实更加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怎么去比其他人要更快的去找到工作，因为工作只有这一次，特别是经济不好的时候，你要其实比更多人就比快，要都快，谁比较快才OK。所以其实 他一月份通知我们，三月份就正式裁员。其实我就是二月份的时候已经找到工作，那所以我就、
哦、真的很快。
对，哦，对，后来我就哦还有一个月，就是 OK， 三月份才停那个是裁员嘛，那我 OK， 那我就给自己一个月时间去玩的，可以现在，那我就没有那么担心。然后现在2023年都快结束，我一直还是觉得自己挺幸运，也是做了最好的一个决定，就是说第一就是把房子租出去，然后第二就是那个。把跟其他人比的话更快更准的就找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这样子。
嗯哼，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容易啊，在这种动荡的环境里面，就像你刚才讲，你 self reflection， 然后你同时要很稳定的让你自己能够就是 prepare for the worst， 但是就是 expect like 就是 for the best， right， 就是你还是要 prepare 这些最 worst case scenario。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讲到，就是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开始了其他的一些就是 business， 然后怎么开始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那我们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那刚才 Andy 呢跟我们分享了很精彩的他的这个一路走来的这种不同的心路历程，然后还有他一路在哪里摔跤但是又重新爬起来越走越快的一个路程。那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在大裁员之后嘛，就是他已经准备了很多东西，包含他把他的房子租出去啊，然后他一直不断的去找工作啊，然后找完工作东西都准备好 settle down 之后，他也去玩了一下。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他自己又发现，哎，好像还可以再做点什么，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请就是 Andy share 一下你那时候后来怎么开始了，就是你的额外的这个journey， 就是创了一间公司。
嗯。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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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对，那个其实整个故事是在8年前发生的，就是对，就不是这次裁员我才开了这家公司，是我在之前的时候是说我。人生第一次在 IT 行业里面给人在 fire 掉的时候，那时候就是
更早
的，对，更早的时候也遇到过一次是给人在 fire 掉一个感那个经验。其实那时候对，大概讲一下，那时候也是就算有点倒霉，但是我会跟你讲说很多人都会有面对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说我进去一家 IT 公司里面，然后他一开始就是要我去做 A，然后我在里面做了一个月以后，突然就老板走了，然后换了另外一个老板过来，然后跟我讲说，我要完全改了，然后就做 B， 然后其实 B 那一块其实更加偏向是做那个program management， 然后 program management 就跟我本来 sign up 的想做的这 data analytics 是完全两回事，然后 program management 而且就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出来工作不久，然后英文没有很好，然后还要说有而常常去跟老外打交道，其实挺吃力的，所以就是后来就做了大概1年多吧，就给 let go。其实那时候也是人生第二个低谷吧，第一个就是那个银行那个，然后第二个低谷吧，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找了工作找了大概几个月吧，然后好像差不多半年左右吧。然后在中间的时间，那当然就是我会没有闲着，我就去就省点东西去做。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有跟你讲，就是说我说后来还看了一回 Uber， 所以我是 Uber 司机了一回。对，我什么东西都喜欢做的。然后当我都在跟自己讲的时候，哎，其实有什么小生意我可以做一下。然后后来就觉得，哎，其实我一直都是从那个银行改的去做 IT， 然后中间其实很多学弟学妹都是会找我去问我说我怎么转行的，然后我就把我的经验跟他们分享，然后慢慢因为我跟他们很多时候做那个分享，然后我发现我自己慢慢的 并列了一个规则给自己，就是说哦，比如说你写 resume 应该要怎么怎么去写，你面试的时候你要应该怎么去回答那一次。然后我就发现，哎，原来我那一次的我那一次的经验我可以去用来赚钱的，其实可以。所以我就后来就开了一家小公司，就是专门去做的 career coaching 啊，然后就一干干了八年。然后其实后来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疫情过了两年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就因为在家里闲着吧，然后他们开始就会开始会学 coding， 然后就那个因为他们都喜欢想去转行，他们那边可能就是一辈子是做那个比如说 blue collar 那些东西，可能他们也会想去升职一下，然后就是赚好一点钱。然后就是突然那个需要改进去 IT 行业的人其实诉求大很多。然后其实不只是我自己的生意做了很多，其实后来甚至是有一家 coding school， 就是在 San Francisco 的 coding school， 他就是就接触了我，跟我讲说，哎，我们公司其实现在想做一个package， 就是照你做 coding， 然后学完 coding 以后都会专门去找 career coach 去帮你去找工作这样子。然后问我说有没有兴趣跟他们合作这样子，那我说当然可以啊，那因为这样子我不用自己去找客人，其实还挺好的。所以那时候就那个跟他们合作的都快两年了，其实一年多两年。然后现在就是他们其实挺好玩，就是他们主要的那个客户其实他们是跟那个 Amazon Fulfillment Center 就合作，就是他们就是很多 Fulfillment Center 里面很多那个做 packaging 的员工，其实他们很想去改行。然后其实 Amazon 他其中有员工福利，就是去免费给你们去上课，然后上完课以后就是找工作。然后就是我这里在接触我的 coding school， 就是他们的合作公司，所以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后来还是帮了我的老东家 Amazon 的那些那些 fulfillment center 的人去找 IT 的工作所以就是一直就是做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那蛮好的，等于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也就是把你原本的自己遇到的这个经验，然后 apply 在可以帮助别人，然后让他能够找到就是哪些不同的公司的契机嘛。然后你在这边也就是等于说bundle 了一个 service， 就是还有我让你怎么找工作啊，然后我教你怎么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同时也能够就是在这边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一些就是 learnings， 就是一些可能free tips for the audience， 就觉得说要怎么样去 prepare。 就是刚才你前面有提到嘛，就是说要有这个心境的转换，要把 priority 抓对，然后接着你可能要有就是一个 prepare for the worst 的这种心态。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东西你觉得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特别重要？
这个是好问题。其实我觉得心理状态是一点，那个其实怎么说，这个真的要看人吧，就是你本来那个个性怎么样才能才能做到这个心理状态。但是除了那些以外，其实我觉得比较实际一点的就是说你要去 be honest， 你就是你要真的要跟自己老实一点，就是问自己到底的是有什么东西你是能做的，什么东西不能做的。当然不代表说你就马上把自己 shut down， 就说哦这个我不行的，完全不做。其实你就是 you know 那个 silver lining， 就是怎么去找那个你的 comfort zone 在哪里，还有就是说你怎么去 push 自己，你中间点其实如果你找得到的话，其实恭喜你，那就是你转进去 IT 的第一步。因为其实如果你自己都跟自己说啊 coding 不行了，我改得进不去了，好像没人帮到你。其实我也坦白跟你讲，我刚毕业的时候开始有那个进去 IT 的想法的时候，我也有经历过这样子。但我觉得我有一点做得好，就是说我还是 push 自己一下，然后就是去接触不同的 coding。 然后我就跟我刚刚讲的说原来 software engineering 我不行，但是其实 statistical analysis 我可以哦因为本来我就是对数学是挺感兴趣。 OK， 那我就从那一块开始慢慢去做然后其实我是一开始就是从真的很简单的去看 Excel 看表单去慢慢的去做起，就是看慢慢的建立一下我对于那个大数据的概念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慢慢的去建立那个信心。其实我觉得说白了，我们人我们都不是白痴，只是你，总之你花点心思，然后你就是去你不要怕你要接触的所有东西吧。其实你到了最后都会成功。我忘了有一句名言还挺那个挺出名的，其实我听说啊什么一个人如果你专注在一件事好像说是100个小时什么样、
哦、对1万个小时的那个 10,000
你都会变成有专注、
那个、
对、嗯、但我讲的很听起来好像简单，其实100个小时真的不少，我跟你讲。所以你要怎么去坚持，但是你如果你能坚持到你 push 到某个点，其实就是就会变好、嗯、因为你开始会建立你的信心，然后你开始会发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我觉得我也是挺幸运，就是说在我这个 exploration 的时候，其实是我在我进去 Amazon， 就是我第一家进去 IT 公司里面，我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基本上就是有人给你薪水去接触大数据，因为那时候我是做很基本的那些specialist， 是 not even analyst、嗯、specialist 工作，然后但我就一直找机会去接触一下那个大数据啊，然后去怎么去做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个数据分析那些，然后就是慢慢的建立那个信息在里面。所以然后我今天给你跟那个观众朋友去做那个建议，就是说建立你的信息，建立你的 comfort zone， 就是你的 comfort zone 以外再找一个 comfort zone， 这是我可能今天会跟大家讲的一件事。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在你找工作的过程里面很痛苦的，我跟你讲，找工作真的很痛苦，我经历过，大家也经历过。其实但你就不要怕，其实很多人都会跟我讲一句话，就特别是我后来就做那个 small business， 就跟接触了很多那个随地随地，就是他们找工作，然后特别是他们都跟我有点像，就说要转行。然后他们都总会很爱讲一句话，说哎呀我好怕那个什么都很衰，因为就是感觉自己不够那个能力啊，或者去面试有点像有点人现眼一样的感觉。但我就说，第一，如果人家对你没感兴趣的话，你的背景不合的话，他连跟你 interview 的机会都不会给你。所以如果他是跟你 interview， 就代表他有些东西是人家看得到，你自己没看得到而已，那是你问题。那你要给自己一点信心，不然的话你去面试跟人家讲话，你没信心，人家也不会喜欢你，对不对？所以你第一点就是说，你不要怀疑自己。如果你投了工作投了一整年都没人聊你，那可能你要
怀疑一下自己，
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如果有人回你的话 ，it's fine， 这代表其实你的背景跟你报名的工作是吻合的，是可以的，你不用这么担心。这个第一点。然后就是那个准备那个面试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很多我的客户他们有个问题，就是说也有可能是因为亚洲人他们本来就比较谦虚吧，就跟老外比的话，你想想在老外他们很爱讲故事，他们很爱把自己包装的成很厉害一个人，这个是他们对，我不想说他们什么不好，其实是挺好的，但只是说我们那个反过来，就是我们华人是太谦虚了，我觉得这个我后来也是不停的就改变自己的思想那个思考逻辑，就是说其实
没错，
讲故事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
没错没错。
就那个对你不要说自己是在吹牛，其实你只是说你怎么去把自己的故事包装成一个比较 convincing 的故事，就是这个意思，就有点像是一个 sales pitch， you're pitching yourself to your employer， right？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人就是就算他们那个technical skills 有多好，他们就是缺了这一块，就是后来就都找不到他们想找的工作。就这一个我可能会给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建议，就是说 you know，有时候还是要 show off 一点，就是可能要学多一点老外讲话那个技巧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嗯， 嗯，我觉得蛮重要，就是一个说故事的能力嘛。因为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像你如果今天去一个超商或者去一个超市里面，你要买东西，你一定是挑那个包装看起来比较 appealing 的东西嘛。就是哎，这个包装看起来很漂亮，然后东西里面的东西看起来很健康啊，或者里面的东西看起来很棒，你就会比较愿意掏钱出来买嘛。那同样的道理，你在 human resource 的这个角度里面，就是说你要让别人知道你的 specialty 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是能够凸显你的。就是 value， 然后这个地方人家就会觉得，哎，那你有这个 value 可以 match 我这个工作，你才会比较有机会被选上。
Exactly， 很多人就是还付很多人都还有一点就是错，就是忘了在 interview 里面讲的，就是说你讲故事的时候要很具体的去讲，你不要觉得自己太多 detail 人都听不懂，特别是在 IT 里面，如果你是讲的太过笼统的话，其实。反过来都是听，就觉得你就是在编故事，他们不会对你的 profile 感兴趣。你一定要学会怎么去讲你的故事，我觉得挺好。然后其实，在那个美国，他们很爱讲的一种技巧叫 STAR，都是 situation、task、action、result。其实很简单，就基本上就是你要讲一下 situation 怎么样。task 就是说，哦，你根据那个 situation， 你给自己的那个 task 是什么，就是 task， 对不对？然后 action 其实是跟 task 有点不一样，就是说 action 有时候会跟 task 一样，也有时候是不一样，因为中间会有变化嘛。所以你整那个 interview 的时候，其实 task 跟 action 分开讲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就是并起来讲，就是看你的那个分享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然后 result 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很简单，因为其实。我自己做一个 interviewer 的时候，我也觉得 result 可能，除非你跟我讲你学到什么东西，不然的话，我觉得都没什么意义。所以 result 讲一下你学到什么东西，我觉得 OK， 那我都听完以后，我觉得 convincing 的话，那我就会 check， 那我觉得你这个 interview 是做得好的。就是这个很多学生都是忘了这一点，就是怎么去把自己的故事讲得具体一点。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东西要跟大家就是分享。
嗯，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好 ，STAR 的这个 idea， situation、task、action 跟 results。
对，
好，
对，
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再进一个休息一下，然后接着呢，我们回来做一个小的总结。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那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那我们刚才听的 Andy share 了很多很好的这个建议哦，就是包含你自己要能够先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到 priority， 然后接着呢，你要用很具体、很明确的方法去设定你的目标，然后不断的去摸索出到底哪一个方向是最适合你。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要创造新的舒适圈嘛，就是很多人说跳出舒适圈，但我觉得 Andy 讲的更好，是你要创造新的舒适圈，找到你在哪个地方能够施展你的长才，然后让你能够。在这边 drill down， 然后去做一些你自己有兴趣想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最后的这一段这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想请就是 Andy 跟大家 share 一下，就是说这样你一路走来的这些风雨飘摇给你的这个 learnings， 然后还有说就是给这些可能听众啊，这就是有一些家里有小朋友的，或者说可能听众自己本身在找工作或者说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人的一些建议，就是说要怎么样去 prepare for maybe data scientist， 或者是 maybe 这个金融业，或者是说overall 要怎么样去 prepare 他自己的 career growth。
嗯，金融可能我就不是很好的代表去讲，因为我也是个失败者。我 data science 可以分享一点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不是 technical 出身嘛，所以就是然后如果观众没有很熟悉 data science， 所以应该是说那个 大数据那个关于 big data 这个行业，其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job title 在里面，然后其实他们工作内容有点还是有点不一样啊。那可能我可先从那个很快解释一下，然后再跟你总结一下是那个我自己的想法怎么样啊。其实基本上你刚毕业的时候，其实你的选择是可以走那个 technical route 或者是说的 analyst route。然后比较 technical 其实就算 data scientist， data scientist 就是有点像是以前的那个统计那个精算师那种感觉，就是你要去做很多那个统计的分析啊什么，然后它跟传统的那个精算有点不一样，就是说你要做很多你需要利用那个电脑去做很多的数据筛选啊，或者是说那个分析，那些都是 data scientist 要做的事，然后这个就是 data scientist。然后他其实你升职以后，其实你可以还是做那些，你可以说啊，你对于那个 research 那一块还是越来越感兴趣，你可以做 research scientist。那你要去研究的东西会更加的专门，就是继续往那个方向走。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applied scientist， 那一些人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最牛的一个群，就是他们会对 software engineering。也会做 data science，所以就是说基本上他自己去审一个data science 的 project， 然后他说哎，他连那个中间那个代码怎么打，这个怎么去从 A 拿东西去 B， 然后做分析，然后怎么去发出去给那个你的客户去看那个结果，那些他一条龙都是自己都会弄的，这个就是 applied science。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摸索着怎么去做，这个是挺好玩的一个方面。然后如果那些 technical 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走那个 analyst route， 就是你毕业以后，你如果有跟我类似的那个背景的话，你可以先去做那个 business analyst， 它是有点像一半一半，你就是需要有一个 program management 的那个思考方式，然后另一方面你还是要那个传统的数据分析的能力。你那其实它的数据分析能力那一方面的技巧是有，这还 OK， 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会用Excel， 然后如果你也会用一点 SQL 就是一个很基本的那个数据分析的语言电脑语言你都会的，其实你能进去的概率就很高。其实我其实那时一开始从银行转到进去 IT 的时候就是做 business analyst 起家的，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只会用 SQL 跟那个 Excel 那也就是已经够了去做那个 business analyst 那个职位。然后你在那个 route 其实你可以往上走，就是继续干的话，你可以去当 data analyst， 就是跟着专业的那个数据分析可以，或者是说也像我一样，就是你开始就想去做比较 science 那一方面的就做多一点 research 那一块的那个领域的话，那你可以去当 data analyst data scientist， 就是我走的那个 route。然后或者是 business end， 其实很多大部分的人都会后来变成是当了那个 program manager 或者是说 project manager， 这个也是那个也是比较热门的一个那个升职的那个点。然后回到你的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我可以跟那个观众去分享的话，其实我觉得首先你一定要就不怕大数据，这个就是最基本最基本一件东西。什么叫大数据啊？就是说基本上如果我给你一张 Excel 表，它是有几百万个 rows， 然后可能是有 N 多个那么多 column 这样子，也已经算是一个很基本的大数据。然后大数据其实它最大的那个跟那个普通一张 Excel 表不一样的点，就是说你不能只是就用那些 Excel 那些 function 去做那个 building， 是做不到，因为它数据太大了。你基本上就是你要很多不同的技巧去做那个 data extraction 啊，就是说你要怎么去简化那个数据去，然后去拿到你需要的那个资料，那些都是需要一个技巧，也是需要去学的。然后其实那些东西，你刚开始当 business analyst 的时候，你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去学也可以，但你一定要就是有很基本的那个SQL 的那个写 SQL 能力，我觉得这个就是你 number one thing 要去学的。然后如果你是想其实当除了就是从 business analyst 转过去那个data scientist， 其实很多人就是一进去 就是 John Data Scientist， 那些也是挺热门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学校的就在那种专业，就是说就是直接教你那些统计类的那个知识，就是 statistical analysis，然后还有就是怎么去利用那个不同的那个电脑语言，比如说 Python 比较常见的然后 R programming 也是比较常见的，然后那一些software 你要怎么去利用它们去做你的数据分析，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写那个 business report，那一些就是一些比较基本的那个能力，就是不管你是从online program 去学，或者是说在你现在本身的工作里面找得到机会去做，你都要去争取那些机会去长自己的长知识，然后才会让你慢慢的升职到你比较专业的那个 IT 领域的工作。
等于说基本款 SQL， 然后基本款 Excel， 就这两个东西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会，但是后面就是。
对，然后 nice to have 就是 entry level， nice to have 就是 Python。 我觉得 Python 就是基本上你逃不了 Python， 你这个还是要去学的，所以就是还不如就是现在有空了就先去学一下会比较好。
对对对，因为用 Python 来爬资料几乎已经算是现在几乎什么 role 都需要学会的东西，就也不再只是就是 software engineering， 反而 data scientist 更常用 Python 来写 model 啊，写一些 query 之类。
对，
那我觉得这个分析真的很实用就是说每一个 role 都有很 detail， 就是不管你要加上一些 programming 的 skill， 或是不管你要加上一些就是 data analytical 的 skill， 那是不是不管你在做什么，你还是需要一些 business 的 acumen， 还是说 business 的 acumen 其实在这个里面不是这么的重要？这个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 business acumen 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特别是很多大公司，他们本身都是有自己很固定的一个系统嘛，所以就是代表他们的，其实他们那些东西都很成熟了，你就需要有那个 business acumen 去让你去比较快一点去融入那个他们的公司文化，或者是说他们的 project 里面，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那所以这坦白讲，这个你要说怎么去学的话，其实真的很难自己去学。然后其实就像我之前跟你讲那一家 coding school， 跟我合作那一家 coding school， 他们也最多只是给你那些 half a business school cases。或者是说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s 在上面去做再多一点数据分析的那个内容在里面，就是顶多都是只能做到这样子。然后你问我说其实有没有很 efficient， 我觉得还 better than nothing。 那你说是你说能不能就是把那个经验就是放在 resume， 然后说你就投工作的时候能进去大公司，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你还是要可能是怎么跳板啊。说起这个，其实我们还有时间吗？其实很快转一下，对，其实跳板的话，其实你可以就是要不就是从小公司里面开始，这个大家都懂，我不怎么怎么。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点，其实很多那个特别是特别是留学生都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当 contractor 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就挺好一个机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进去Amazon 说好了，然后其实 Amazon 就是很流行的去找那些 contractor， 就帮他们去做工作，然后他们的 work hours 其实还是40个小时一周，就跟正常一个 full time 是没分别的。他们唯一不跟那个 permanent staff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们拿的福利不一样而已，就是那个 benefit 不同而已，但是他们干的活其实跟那个 full time 是没差多少的。你如果是你叫你过来是做 BIE 的话，你做的东西还是做 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东西，或者是如果是 business service 做的东西还是 data service。 它好的地方就是说它的那个要求比较低一点，特别是如果你是 entry level 去找 entry level jobs， 你要想改行，你不管你是什么行业，就想进去 IT 的话， contract 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很多那个你我都不想帮公司卖任何一家公司卖广告，但是你基本上也就是在网上打那个 staffing agencies，比如说你在西雅图 Seattle Staffing Agencies， 那基本上就会有一堆 IT Staffing Agencies， 就是所谓的猎头公司，就是帮你去整那些 contract 的工作。那当然了，就是你要先做的 research， 其实网上很多骗人的 Staffing Agencies， 那你要去看清楚。就最好的是那些已经上市的那些 Staffing Agencies， 那就很安全。那些我都是以前都是找那些上市的 Staffing Agencies， 就是找我第一份的 IT 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是挺好去做那个career change， 就不管你之前是做什么，从 entry level 基本上就是要求没有很高，然后主要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在那个工作以外学到的东西，你怎么去 apply 在 resume 里面， 特别是你上了什么课，或者是说你做什么 project， 那一些比较重要，那就是让你先踏出第一步进去那个 IT 行业去做当个 contractor， 然后基本上你要转正或是怎么样都是比较容易啊，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跳板，就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 Andy 学了好多好多这个小诀窍、绝门的这个经验啊，就是你要先 get in the door， 然后你要先学会这些能力嘛，然后你把这些能力转化成你自己的内化的东西之后，你再去 apply， 你就有这个实际上的这个 experience， 因为基本上做的事情都一样嘛，但是你是从别的地方转换过来，当然你的这个一开始的初始的这个成本会稍微比较高一点，但是当你一旦开始 hands on 开始做了这些东西 familiarize 之后，那你要开始往后走就相对变得比较容易很多。
对
对，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Andy 跟大家 share 了好多这个诀窍，包含他的这个 50-50 的这个人生的这个 rule， 工作50然后生活50，包含他要怎么去设定自己的 priority， 然后找到这个就是自己最适合的路，然后接着就是 prepare for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然后但是他也很乐观，就大家也看到他不 not afraid of like trying， right， 就是我就一直 try， 我就一直不断的在什么地方跌倒什么地方站起来，在什么地方不行我就继续 push harder， 然后一直直到我得到我想要得到的这个过程，然后慢慢的把自己锻炼起来。然后他也很乐意的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种诀窍啊、经验，包含刚才提到的这个 STAR， 这个 Situation Task Action Resource， 然后还有讲到了各个不同的 role 他们所 require 的东西，那甚至最后还给了一个这个 bonus tip， 就是教你大家要怎么样开始就是转换 maybe 你可以找一个这个 contracting 的 work， 然后从这里面先把你的一些基础知识都先扎实，然后你再跳到一个 full time 的 job 就会相对变得更容易。哇，我觉得今天非常非常的充实啊，真的很感谢 Andy 今天晚上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这么精彩的这个心路历程，然后又从这里面的 learning 转化成这些学习的养分。
谢谢你的邀请 Michael， it's very nice talk。
好啊，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就是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的一个收听，那也希望大家后续继续关注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那我们会再带来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然后跟大家分享不同领域的一些就是有趣的learning 啊、人事物啊，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啦，然后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拜拜。
好，谢谢 Andy， 谢谢大家。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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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